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14-18。约翰福音1:14-18，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也能够实行你的真理，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很高兴又请到苏文峰牧师来我们传讲神的话。苏牧师是资深的牧者，曾任校园杂志及使者杂志主编，曾创办以中国大陆学人为对象的海外校园刊物，现在担任海外校园机构董事会主席。现在请苏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我是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新来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个新来的人，我们会问他说，你是谁？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也会欢迎新来的人。当你问我是谁的时候，你会说我从北京来，或者我多少岁，或者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我有几个孩子。但是这些不是所有的我是谁的答案，这些是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根据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根据我们的工作，我们来介绍我是谁。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相信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自我的认识。成为基督徒就表示说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是我救主的人，我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的人。因此我们的自我认识会跟单单外在的出生的背景、工作、年龄不同的自我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会有一个新的形象。我们会认识到到底我在基督里面，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谁。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3:1-10，哥罗西书3:1-10，我们先一起读第一个部分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3是接着哥罗西书的1-2。那在上下文，我们读圣经注意上下文的时候，在上文在1-2那里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那边他就讲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的犹太人一样，因为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律法，有所谓宗教的信仰，他们用这些旧约的律法、宗教的信仰来自我认识。他们认为说，我如果遵守律法，我如果有宗教的仪式，我如果行事为人像旧约10诫里面所要求的那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的2那边告诉我们说，节期或者仪式或者用律法来自我约束、刻苦己身，这些是没有用的。他说我们要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思念上面的事， 那什么叫上面的事呢？上面的事就表示说跟地上的事是相对的。地上的事就是身体，或者是情欲，或者是世俗文化里面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只追求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有一个名词叫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呢？就表示说违背上帝的旨意，不合上帝的心意，不了解上帝的喜好，做悖逆之子，好像一个不孝子一样。在世界上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就是跟父亲的意见相反，跟父母亲是不做对的，这叫悖逆之子。然后他说我们不是悖逆之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死了，就说我们对世界，对这些邪情私欲，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我们的生命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藏在里面呢？表示说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一些罪恶我们是隔离的，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里面，魔鬼或者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找不到我们，我们被保守起来。而且不只是其消极的藏在神里面，我们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就是我们跟基督一同有基督的荣耀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因为如此，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们有地上的肢体，地上的一些邪情私欲要除去。好，接下来再继续读来。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这样行事，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一个悖逆之子，一个从前的旧人，就会有上面这些表现。那他说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像旧人的行为一样，要穿上新人。什么叫穿上新人？新人是什么样子呢？新人就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就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显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像悖逆之子，不要像旧人，不要像从前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那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圣人，圣洁的人，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亲爱的救主，我深愿像你，刚刚我们会众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盼望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因此当有人问你说你是谁的时候，当你介绍我是谁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用我们的刚刚讲的身份、地位、年龄，出生地或者外貌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是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的人。好，那什么叫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呢？首先当然我们有耶稣基督形象，就不要再像旧人的形象。刚刚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说旧人呢是思念地上的事情，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怒、愤怒、恶毒、毁谤、污语、污秽的言语，这些一看字面就知道，就是这些属于思想的、属于品格的、属于行为的、属于话语的这些情况，这是一个地上的事，是一个旧人的光景。那以弗所书四章那边也提醒我们说，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显然旧人呢，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很坏，而是我们生下来以后，因为在一个旧的，因为在地上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跟文化当中，所以我们就渐渐变坏，渐渐耳然目乳，渐渐的入 到一个鱼市场里面去，你身上就渐渐有腥味，或者像作家伯阳所讲的，我们在酱缸里面泡了5000年，所以我们就渐渐的有这些酱缸的味道。那这酱缸的味道我们自己不自觉，因为其他的人都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啊，天下的乌鸦都一般的黑，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哦，我有很多酱缸的这些味道在我身上。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旧人的思想、旧人的言语。那私欲的迷惑呢，就是我们从正常的喜爱，就是从我们爱美貌、爱美食、爱美物、爱美名、爱美衣，这些呢是正常的需要，这是一个人活在地上本来就应该有这些需要，这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人正常的需要。但是这些正常的需要，当我们渐渐被世界所吸引以后，就变成一种不正常的肉体的情欲，那就是 A.I. 一书那里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成人主路学、在主路崇拜的讲道中，我们都已经熟悉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可能在社会上、在同事、在同学，或者在我们的单位当中，一般人认为你算是一个好人吧，或者你常常做很多好事吧，但是在神的眼中，在上帝圣洁的标准中，其实我们都是地上的事，我们是一个旧人，我们是被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心地那么坏，但是我们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不知不觉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好，这是我们需要警觉的，我们需要有自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至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其实的义，我们的人的义就像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好，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真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脱离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这样的人呢？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叫 Nancy Perthy， 他讲过这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人呢没有从造物主那里去认识自己的身份，他就会从一些受造物那里来寻得肯定。造物主这里讲 transcendent 意思就是说超越的、超然的创造者那里去认识自己的身份的话，那我们就只好从 creature 就是从这些受造物那里寻得肯定。这一句话是很深刻的一句话，我们本来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应该像创造者一样，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把受造物当作创造者，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事物取代了创造者，这是人的最危险的，也是最不容易察觉的罪。因为受造物很多是很美的，很多是很有知识的，很多是很值得我们去寻求的，因此我们穷一生之力，用我们一切的智慧、知识跟能力去寻求受造物，而不认识创造者。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是读科学的，科学非常的玄妙，科学有很多还未可知的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因此我们一代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寻求科学的发现，这叫 discover， 对不对？我们不断的 discover 科学 的美妙，或者是无论是医学，无论是物理，无论是化学，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那么一代一代的人，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崇尚科学，因此我们穷一生之力来追寻科学。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创造者赐下来自然的规律，让人去发现它，去 discover 它。人不可能创造物理的规律，人不可能创造身体的结构，这样的规律是医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去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来应用、来使用在人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只认识受造物，不认识创造者，这是本末倒置。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学艺术、学音乐的，那么艺术、音乐都是很美的， 心灵的享受，但是艺术音乐是创造者给我们创意，来发现音乐中的旋律，来发现大自然的美好，这是受造物的美好。但是如果你追寻这些美好的受造物而不认识创造者，我们就本末倒置。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不应该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我是一个化学家，我是一个有期望得到诺贝尔奖 的生物学家。我们应该认识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是一个化学家，我是一个研究上帝创造的奇妙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那这是Nancy Percy 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没有认识这个超然的创造者，我们就只好从创造物那里去寻求肯定。Tim Keller， 各位都知道，他是美国当今的一个神学家，他写过很多很多的书，目前也是一个最活跃的，几乎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个神学家。那他有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在这本书里面他讲过，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把一些美好的东西，例如成功的事业、爱情、财富，甚至家庭，转变成我们终极的目的、生命的中心和人生的意义。结果这些美好的东西辖制、奴役、支配我们，让我们失去自由。这里也是同样的讲到说，我们人的心呢，像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偶像。我们把成功的事业当作偶像，把爱情当偶像，把财富、把家庭的美满当作我们的偶像。偶像意思就是什么？是我们崇拜他，我们追求他，我们把他代替了神的地位。那若是我们只追求所谓事业的成功、爱情的美好、财务的增加、家庭的美善的话，那我们就忘记了创造者，追寻这些受造物而被他辖制、被他奴隶、被他支配，失去了自由。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是不是现在就像这里所寻求的一样呢？这里所形容的说，我是一个，我们的心里面像一个偶像工厂，不断的在塑造很多偶像呢。那这是事业的成功、爱情、财富，这些还算是不错的。有的人的偶像是歌星、是电影明星或者是网红啊，总之就是我们追寻这些世界上人认为的偶像。事实上这些偶像已经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追求。好，这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格罗西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让耶稣基督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形象。那到底什么是新人的形象呢？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呢？耶稣基督长得像这个图画里面所描画的这样吗？耶稣是这种形象吗？是这样的形象吗？这看起来应该不像，耶稣应该不是这样的形象。耶稣的头发那么长吗？耶稣有胡子吗？今天我们在座好像没有看到有留胡子的人，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有耶稣的形象了，是这样吗？是外在的形象吗？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时的人说，你还没有50岁，怎么能看过亚伯拉罕呢？耶稣那时候只有30岁啊，那只有30岁啊，33岁就钉十字架就升天了。30岁的人被看成像50岁，应该不是像刚刚那一张图片的样子。好，那以赛亚书53章是耶稣的预言，预言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就是耶稣的形象呢，他不是靠他外在的美貌来使我们羡慕他。那么到底耶稣令人羡慕的是什么？耶稣真正的形象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1章14节，我们一起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是耶稣的形象呢？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说，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这一位天上的神本来看不见的，现在他来到人间。那么他在人间的时候，人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呢？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的形象， 他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应该是像当时的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一样，应该是留着胡须的，应该是有穿着像犹太人的拉比所穿的服装一样的，应该是这样。但是圣经所描述的是说，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他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形象，他是有父的荣光的这样的形象。独生子，各位知道独生子不是指他是单生子女，像刚刚我们来献婴孩的有的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一个婴孩的意思，而是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把上帝的生命，独一无二的生命，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上帝，就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独一无二的生命，把上帝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的。那显然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显然是充满了恩典跟真理的形象，是一个有上帝的荣光的形象。那到底耶稣有恩典有真理的形象是怎么样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看到耶稣彰显出一个恩典跟真理的形象。约翰福音第八章描述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行淫乱的妇人，他被捉拿了，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按照摩西的律法说，这样的人其实男的跟女的都要用石头打死，就要判死刑的。但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记得这句话吧，有没有人打他呢？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跟这个妇人其实是一样，他现行犯，他犯了奸淫被发现了，但是我有很多的罪是没有被发现，也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只是没有被人发现而已。因此一个一个就离开了。耶稣对那一个留在这边的那一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不定你的罪，这是恩典，但是不要再犯罪，这是真理。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彰显了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是有真理又有恩典。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刚刚我们把婴孩献给神，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刚刚已经王牧师在读的时候讲过，不只是婴孩献给神，最重要的是父母亲献给神。父母亲如果不献给神，你不可能期待你的孩子将来会爱神或者顺服神或者有神的荣耀，因为父母亲是彰显天父的荣光，彰显恩典跟真理的最重要的工具。上帝借着父母亲让我们的儿女认识什么叫做天父的恩典跟真理，因此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有恩典有真理。当你教养子女的时候，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有恩典是什么呢？当他犯错的时候，你不会说我不要你了，或者你不乖我把你丢出去，我想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我有一次在一个 在欧洲我们坐游轮，坐那个绕着城市的那个游轮，观光的游轮， 很小的游轮，我坐在我后面，那是一个 在欧洲的国家，讲的是华语，但是呢居然在我们后面听到一个妈妈的声音是讲中文的，所以我就特别注意。那个妈妈说，你再哭再哭再哭，我就把你丢到河里面去。好，这个叫做没有恩典，对不对？孩子哭孩子吵，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他丢到河里面去，告诉他什么？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你的表现不好我不爱你了，我不认你做我的孩子了，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教养方式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他也不可能把孩子丢下去。但是你用这样的给孩子的 message， 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乖，我要表现得很好，我要成绩很好，我要行为很好，我要听父母亲的话，我才配成为父母亲的孩子。但是天父不是如此，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不是如此。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叫做恩典。我们还做罪人不配得恩典的时候，他居然为我们死了，这叫做恩典。好，那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就像摩西的十诫里面所讲的，除我以外不可拜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这是对独一的上帝有认识，有敬畏，有顺从，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真理。认识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的圣洁，认识上帝的威严，认识上帝创造的旨意，这是真理。真理落实在生活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这些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旨意，把他的权柄荣耀彰显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认识他喜爱什么，认识他恨恶什么，这叫做真理。上帝的真理一定要实行，但是上帝在人还没有能够完全实行，没有完全能够认识他真理之前，他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饶恕，让我们可以渐渐的长大成人，这叫做充满的恩典和真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彰显了上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形象，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自我认识就是我是一个神所造的人，我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旧事已过，我旧人的形象已经渐渐的脱离，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有新造的样式，有新生命的样式，我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样式，我是我们在受浸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新的形象，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因此各位，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按理说应该去游山玩水，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边来参加主日崇拜呢？因为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我们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彼此交接的时候，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鼓励，这是恩典。我们来这里领受耶稣基督上帝借着讲道，借着主日学，借着我们参加的一些门徒训练班我刚刚第一堂聚会结束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弟兄来做见证，他说他参加7个月的这个培训班好，那 要背很多圣经，要读很多的圣经，还要写报告，还要做作业休息的放假的时候还要认真的做这些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更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真理使我们了解上帝的心意，真理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有随从圣经的法则。以色列人为什么出埃及地以后不立刻到迦南地呢？为什么上帝让摩西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呢？西乃山是往东南的方向走，迦南地是往东北的方向走，从埃及到迦南地应该往东北的方向走，应该2个月就可以到，但是为什么往东南的方向到西乃山呢？到现在属于埃及的就西乃半岛，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让他们在那里，在西乃山下接受律法，接受训练，让他们从埃及化的希伯来人成为一个圣化的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认识律法明白上帝真理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到山下，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整整1年的时间，从出埃及记20章，你看19章到西乃山，一直到民数记2章，他们才起行。那么整整1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西乃山下受训练、受造就，因为他们一定要认识真理。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让他们从埃及哇，看到埃及人有10个灾难，看到埃及军兵来追拿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过红海，而埃及的那些军队都被淹死在红海里面。他们看到上帝显神迹奇事，这些都是恩典。但是他们认识上帝的恩典，还必须认识真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来教会，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恩典。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过去生病，后来病得到医治了，或者我们本来失业了，后来得到工作了，本来我们没有居留证，后来找到居留证了，这些是恩典。但是不能只是单单因为恩典而来认识神，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记得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特别到一些是没有教会或者是 还只是团契，或者是没有牧师传道人的地方。有时候我去那些地方讲道，他们会说啊，我们这里没有牧师，我们也没有正式的教会的组织的体制，因此我们当中有的人要受浸啊，你来可不可以来替我们受浸？那一般来说我不太这样做，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或者我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这个受洗班的这个造就跟训练所以通常我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有时候特别的情况，他说我们这里很难得有一个牧师来，或者很难得有讲员来，可不可以你就破例特别做一次？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为他们受洗，在夏令会，在一些偏远的比较很少传道人的地方的夏令会，或者是在一些聚会里面。那通常我就先要问他们说，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受洗呢？你信主多久了？你清楚重生得救了吗？你为什么要受洗呢？我发现很多人在问他说为什么要受洗的时候，他们回答都说我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来到海外或者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举目无亲，孤单无助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姊妹对我很有爱心他们帮助我，然后呢鼓励我让我在这里能够立足，让我在这里能够安定，而且让我得到很好的友谊，所以呢我很感激他们，所以我要感恩图报。那感恩图报怎么感恩图报呢？他们也不求我回报他们，那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我赶快受洗，所以我只好以身相洗以身相洗，以身相洗意思说我就洗礼吧，我就参加洗礼吧，因为参加洗礼他们就很高兴，哇，我们终于我们的爱心得到果效了。 好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单单是感恩图报以身相洗的话，不够，因为这些对你有恩对你有爱心的人，他可能会离开这里，对不对？他不会在一个地方永久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是因为人的爱心或者因为恩典而认识神，当然是很好这是上帝带领的方式之一，但是不够。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一定要认识到说为什么我要洗礼。各位知道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为什么我们浸礼，为什么要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还要起来，不能一直浸着，对不对？为什么要起来呢？因为洗礼代表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呢同埋葬了，然后要起来吧叫复活， 一同复活。那我们要认识洗礼的真理是以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浸礼不是只是一个仪式，浸礼是代表我认识，我在真理里面知道我对世界对罪恶对过去的旧人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埋葬了，现在活过来，活过来以后走出去，我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一个受过洗的人的新生命的样式。就好像我们早上的献婴孩的礼拜献孩子的礼拜一样，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像以色列人行割礼的时候，代表说我做父母亲的替孩子行割礼，我要让孩子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庭中，然后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我要活出以色列人对上帝应该有的生命的样式，这叫做恩典和真理。我们认识真理，然后活出有恩典的生活。好，恩典跟真理又代表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持守真理，但是对人有恩。持守真理，对人有恩。我们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以后，更认识神，因此我就更认识我自己是谁。我认识自己是谁以后，我就更认识我的周围的人，无论是我的配偶，无论是我的儿女，无论是我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同工，或者世界上一些罪人，我们因为认识神而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以后，我们思想说我的性格要像神一样，我的知识，我的真理的认识要像神一样，因此来观察自己以后呢，来真正的有自我的认识。这是基督教要义那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教导，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思想上帝的性格，认识上帝的性格以后，我们就认识说原来我跟上帝的性格来相比的时候，我比上帝不足，比下也许足足有余，但是我比上帝我是永远不足的。不敢骄傲，不敢自以为意，不敢洋洋得意，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性格以后才认识， 认识到说跟超越上帝的公义跟圣洁来比的话，我们是何等的不洁。那认识上帝的恩典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对人有恩，因为上帝对我这样的人，他赐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他让我能够重生得救，他让我能够在教会里面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领体会上帝的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因此我认识到说，我本来是不配的人，上帝来怜悯了我，所以我也要对人有恩，对那些得罪我的人，对那些悖逆或者是与我作对的人，我们学习用上帝的恩典来饶恕他，来感化他，我们学习为他祷告，为仇敌祷告，让他能够来上帝的面前化敌为友，而不是你私相报复。那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真理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认识到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因此我对人要有恩。若是你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时候，你心里面正在恨某一个人，或者想着要怎么样报复他，或者你什么样要跟他作对，或者你心里对他还咬牙切齿的，或者你心里面还有很多过不去的事情，那求上帝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当你非常注重真理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对那一位犯罪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也不要再犯罪，并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让人家欺负，而是我们告诉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因为上帝有公义，上帝有他的圣洁的原则，不要定罪，但是不要再犯罪，这是恩典和真理的平衡。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满有神的荣光，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一起读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形象是充满了上帝的荣光，他有恩典有真理，这恩典跟真理会在他的生命中发出一种荣光出来。那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形象，刚刚讲过，不是外在的形象，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加起美容来作为我们的追求的榜样，耶稣基督是内在的生命的光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有属的荣光能够彰显出来。那各位会说，耶稣基督当然能够彰显神的荣光，我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我是一个凡人，我们都有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有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我怎么可能反映上帝的荣光呢？请问月亮会自己发光吗？去年年底的时候不是 有一天那个月亮不发光了吗？而且从很亮的月亮，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几乎完全看不见。月亮会自己发光吗？不会。月亮的光从哪里来？反照，它反照了太阳的光。我们也不求说我自己要会发光，因为是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反射上帝的荣光。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寻求上帝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外形外貌会渐渐朽坏，但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了心思一天。我自己在4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眼睛也很好，牙齿也很好，那么现在过了40年以后，眼睛开始看不见了，会老花了，然后呢牙齿渐渐动摇了，那头发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前额会反照出一些灯光有一些灯光反照出来，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在外体渐渐朽坏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上帝的荣光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发出来，我们可以一天心事一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刚刚喜乐团契的人上来献诗，我很高兴我们教会老中青幼都同时在这里聚会特别看到很多年轻人，刚前面领唱的诗班都是年轻人，哇，这是很难得，在北美很多华人教会很难看到年轻的人站在上面了。我们有老中青幼在世代同堂，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年老的人，像各位我们喜乐团契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我们外体会朽坏，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可以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仍然可以把上帝的荣光来彰显出来。我们怎么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呢？罗马书十二章各位都很熟悉的，不效法这世界。因为我们效法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把世界上的认为荣耀的事情，我们作为我们的荣耀。世界上的人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或者喝什么样的咖啡，或者开什么样的车，这些是世界上的最关心的，或者是认为最有荣光的事情。但是基督徒的荣光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荣光是我们更新而变化，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从世界上的观念、习俗、想法当中不断的、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而且会查验上帝的旨意，查验上帝什么是查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的善良，什么是上帝的纯全。那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因此我们来查验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合上帝的旨意吗？是和上帝的善良、纯全跟喜悦吗？还是只是讨世界上的人认为有荣光的事情呢？那这是我们不断的、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不求外在的这些所谓美，我们求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自然的发出荣耀的光辉出来。各位在教会当中，一定会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有内在美，我们外在有的年轻有的年老，但是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有耶稣基督的真理跟恩典，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都是最荣耀的事情。一个人的美主要是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所发出来的荣光。有一次我到日本去一个培灵营，有一位女孩子，她在早上灵修的时候，她在树林中灵修的时候，正好阳光，清晨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这很特别，我赶快把她拍下来，这是一个荣光，这是一个荣光。不过她这个美不在于因为有太阳光，而是在于有耶稣基督的内在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发出耶稣的荣光出来。最后我们做总结，新人，什么叫新人？新造的人，什么叫主的形象？就是恢复神所创造的形象。约翰卫斯理说过，他说重生是一件内心的事情，是从内在的邪恶改变为内在的美善，自身的性情发生改变，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受造物的爱改变成创造者的爱，从地上的肉欲之间的爱改变成天上的圣洁的爱。各位看到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魔鬼的形象，一个是上帝的形象，从受造物的爱追求受造物的美来追求创造者的爱跟美，从地上的肉欲之间的爱变成天上的圣洁的爱，这叫做主的形象，这叫做神的荣光。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目标，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盼望说，主耶稣，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怎么看自己的外貌呢？我们很在意自己的外貌吗？我信耶稣基督以后，我对自己内在的形象有什么新的体会呢？你体会到耶稣的形象已经渐渐在我里面，让我有真理、有恩典吗？我更有恩典、更有真理吗？还是我跟以前差不多呢？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自省的。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说主啊，我愿意更像你。求你让我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看见你的智慧，看见你的真理，让我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跟耶稣基督在对谈一样，好像面对面的交谈一样。你跟一个喜乐的人在一起，你自然就喜乐起来，对不对？你跟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在一起，你就觉得你也充满了勇气。你跟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一起，你发现你会渐渐的变成比较有智慧的人。那这是叫耳濡目染。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怎么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呢？如何有耶稣基督的荣光呢？就是我们常常有单独与主同在的时间，有读经，有祷告，有梦想，不是因为我需要什么，我求什么才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可以无所求的来到主的面前，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一定要求功课、求工作、求婚姻、求居留、求车子、房子，这些当然可以求，但是不要单单求这一些啊。我们所求的就是主啊，我愿意更像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快乐了，我不一定要求到什么得到什么才能够成为我祷告的目的。我们的祷告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就是跟你在一起，我就是跟你在一起，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无所求了，我就可以无所求了。这是其中一个祷告，是一种学习，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跟他亲近，跟他在一起，我们从他那里感受、学习、得到耶稣基督那生命的丰盛。盼望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今年的目标，也是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主啊，我愿意更像你，我愿意能够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愿意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和荣光充满在我的身上。请你常常注意你周围旁边，特别我们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一些有荣光的人，有基督荣光的人，你看到他身上有什么基督的荣光彰显出来呢？智慧吗？仁爱呢？慈悲呢？怜悯呢？饶恕啊？或者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基督的荣光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吗？不要常常看他的缺点，或者他做错的事情、讲错的话，我们多一点看耶稣在这一个罪人、在这个救人、在这一个本来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有成败得失的人身上到底显出什么样的荣光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有成败得失、有悲欢离合，但是基督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中却能够显出他的荣光来，能够彰显他的恩典跟真理出来。盼望我们都成为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从万人当中选召我们，既然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丰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像迷失的羊，你居然把我们寻找回来，让我们成为你草场的羊，得到你的保护、你的供应、你的引导、你的管教。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本来是世上的国民，但是你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你成为我们的君王，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这又是何等的恩典。主，求你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是你的儿女，我是你的羊，我是你的子民，我也是你的仆人。因此我们不自卑也不自高，我们合乎中道的来做你所喜悦的子女、仆人、羊和你所喜悦的仆人，让我们在一切事上彰显你的荣耀，活出你生命的样式，让众人看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自我的认识，愿你让我们活出你生命丰盛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